白汤奉了蚩尤的命令，带兵攻打襄城，守卫襄城郊外的部落兵不堪一击，很快就被打散。哀汤的军队势如破竹，打到城下，军兵刚要攻城，就听城上有人高喊：“呔！”对面的敌兵不许过来，再往前来就砸死你们。吓得蚩尤兵止住脚步，哗往两旁一闪，敌将哀汤腾腾腾来到了城下，抬头往城上一看，不由得倒吸口凉气呀。就看站在城上的是无数青壮年男子，一个个上身裸露，长发披肩，手举着巨石、木棍、石刀、石斧、石锤，一个个两眼喷火，凝眉瞪目。哀汤想，看样子还真得打几个硬仗。想到这儿，哀汤冲着城上高喊：“呔！你们酋长何在？叫他过来答话。”襄城酋长叫子然。哀汤带兵在郊外横行，子然的兵和老百姓纷纷跑到城里送信。子然听了又气又急又害怕，命令手下人关闭城门，一面派得力助手杨丁去皇帝宫找轩辕搬兵求救，一面命令兵民共同守城。说实在的，那个年头啊，说当兵的当老百姓的也不好分，也分不开。自然来到城头巡视，就在这阵儿，哀汤就来到城下，部落兵向子然一汇报，子然急步来到了东城，往下一看，谁叫我？哀汤一看说话之人有45、6岁，个子不高，身体强壮，乌黑的头发系在脑后，额头上系了一个玉石片，书中暗表这是河南独产的独山玉，打磨的很精致，手中拿着石刀，脖子脸皮肤黝黑，重眉长目，高鼻厚嘴唇，连鬓胡须，穿着鹿皮上衣。你可是子然？是我。你是谁？你家大将哀汤啊。哀汤啊，你为何无故攻打我的部落？子然，你不服蚩尤帝管，不交粮，不交牲畜，我今奉君命带兵征讨，要是打进城去，把你的人杀尽宰绝，如果想活命，就带着你的粮食、牲畜、财产、女人去见蚩尤帝。蚩尤帝有好生之德，也许饶你不死，你速拿主意呀。子然闻听勃然大怒：哀汤啊，我襄城部落历来不属蚩尤管，凭什么给你们进贡？你们是喂不饱的饿狼，我们不交。好，你敢和蚩尤帝军对抗，来呀，给我攻城，杀呀冲啊。哇，那个年代啊，都是土城墙，城门也不坚固，反之呢，攻城的办法也特别落后。蚩尤兵各举刀枪攻城，往城上扔标枪，扔石头，城上也往下扔。襄城人居高临下，地势好，往下一砸，一大片很厉害，下边往上扔，命中率就太少了。就这样，两下里喊杀不断呐。哀汤带兵攻了一阵，没占着便宜，很多兵士啊被城上飞下的石头滚木打死打伤不少。打一天了，哀汤一看将士们已经疲劳了，天色已晚，传令停止攻城。别看停止进攻啊，他可没退兵，三分之二的军队把襄城给包围了。 拨出三分之一的人在郊外收集粮食，就是抢粮食。现在是小麦丰收季节，不过小麦收成很少，郊外老百姓哪家都有鼠子，还没有来得及变卖上交，这次全归了哀汤了。不仅是粮食，什么丝帛、衣服、皮毛、用品，统统被蚩尤兵掠走，还忙着抓鸡、抓鸭子、逮猪、宰羊，在襄城郊外闹得乌烟瘴气，被掠夺一空。不过这个哀汤还算聪明，他吸取以前蚩木拿逼民逃遁的教训，下令只抢逃离百姓家的粮草，对那些没有离开家的百姓先别动。虽然有这样命令啊，但是和没有差不多。怎么呢？十之八九的百姓全跑了。你想啊，这边要打仗，谁还敢在家里待呀？逃命要紧，剩下些老弱病残跑不动的，在村落里没几户。敌兵一退，守城的军民这才喘过一口气儿。那自然站在城上往下边一看，不到二里地地方聚集了上万的蚩尤兵，对城池形成了包围之势。哀唐用的是困城战术。害怕呀，为什么？城里不光是打仗的兵，还有老百姓呢。城门一关，里不出外不进，吃喝就成问题呀，那还了得呀。子然下城之后，让人把受伤的抬下来，包扎伤口，死尸掩埋起来，补充兵员，准备武器，安排已毕。回到自己的住处，召集下属部落的官员和军事首脑商量应敌战略。根据大家的意见，把军队全拉到了城上严加防守，又抽出青壮年的男子编成若干小队帮助守城，同时把城内的粮食集中起来管理，按人定量供应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一旦这个城被困的时间长了，怕断粮，那么不如现在吃个半饱，多扛些日子。随后让老百姓按照指定的位置协助兵丁守城，这些事儿安排完了，自然就在这儿死守城池，等待轩辕的援兵。襄城兵和哀唐军队二针对垒暂且不提，回头再说。蚩木拿奉蚩尤之命，带着副将都朗、谋士胡宁离开涿鹿，向秦川进兵。蚩木拿亲统三万兵渡过黄河，来到潼关。那个年代这个地方是否叫潼关呢？我没有考察，不过是来到这个地方，因为这是个很险要的关口。这时候探子报，启禀将军，前边遭到了上千人的阻击。哪的人？这书中暗表，这个地方是归秦川部落联盟里的华山部落防地，就很多小部落联盟归秦川部落管。华山部落可不像襄城，早有准备呀。在那个年代，你别看不像现在什么各国的界限这么分明，谁要过国界了我们开打，可是以家族为部落，谁敢动他的地盘，那也拼命玩命。就说不打仗，人家也加强防范，更主要潼关道窄关险，你蚩木拿再多的军兵啊，一下子用不上。华山部落人以树木怪石为掩体打阻击。前边我说了，因为 两边是悬崖峭壁，就一条路很窄很窄的，有多少兵只能排成一趟，这波上去被消灭了，那波再上去，不会三万人呼啦都上去。这下子迟木拿可着急了，他集中兵力轮番打了三天毫无进展，他上火呀，不仅是打不下潼关，也是害怕哀汤那边都取下襄城，自己还在这困着呢，怎么办？他急忙派人四处打探，他想找一找是不是有其他道路可以入潼关，可是找了半天回来的探子都说，这个地方方圆数百里都是深山峻岭，要想进秦川还必须过这道险关。嘿，迟木拿想，你说这功夫耽误的好，给我攻，加派力量连夜攻打，未见奏效。迟木拿连着急带上火，腮帮子长个大火疖子，又红又肿，疼的他呀呲牙咧嘴呀。就在这阵儿，帐下的一个谋士胡宁说，将军，我有一计准能通过这一道天险。哎呀，有话快说，您需要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办准能行。嗯，哈哈哈哈，好，你怎么不早说呢？哎，你也没问我有什么办法过此险关呢。嗯，照计行事。他命令军卒撤兵，三万大军哗撤下去了。真撤了吗？哪儿啊？明着撤，暗地里派兵在野外打了很多枯枝朽木和干草，在夜里悄悄地把这些柴草啊放在了城根下。城头上的人没发现吗？没有。白天守城的人一看蚩尤兵撤了，以为是真的撤兵走了，那个年代的人心眼儿没那么多。另外他们连日来守城非常辛苦，一看敌军撤退都松了口气儿，全都下去睡大觉了。所以蚩尤兵放柴草，城上军兵根本没发现，到了下半夜蚩尤兵在柴草上放火，大火着起来，守城人从梦中惊醒，吓得大喊起火喽！这火势突然着起来了，又起了大风，这下子风借火势，火借风威，大火呼呼呼呼越烧越旺。水火无情啊，那个时候除了用水灭火以外，用土灭火，没有其他灭火的东西。可现在就好了，消防车、灭火器，不行直升飞机，那时候哪有这些啊，靠水，远水解不了近火。没有多长时间，这火呼呼呼呼呼着起来了，火鸽子火球飞到城头，蚩尤兵也往城上扔火棍，霎时守城士兵乱作一团。这个时候突然喊杀声起，迟木拿的副将都朗，那是员猛将，像凶神一般带着兵丁杀了进来。迟木拿亲自督阵，都朗从火堆的间隙中趁势冲上关城，守城军卒一看实在抵挡不住，没办法弃关西逃。那么部落酋长呢？没在这儿，光有当兵的守城，那酋长找个安全地方休息去了。就这样，迟木拿夺取了潼关，他没敢再当个，而是乘势西进，向秦川一路冲杀。一路杀，老百姓望迎而逃，逃不了就死在了敌人的刀兵之下。这一路上，迟木拿掠夺东西太多了，抢男子当奴隶，抢女人供当兵的发泄兽欲。那位说，这里没有部落抵挡吗？有啊，前文我不说了吗，这块地盘归华山部落在这设防，就是和潼关呢是一个部落管辖。 那么华川部落酋长是谁呢？叫魏商。魏商总觉得有潼关天险，万无一失，不会被攻破，既没有招兵布防，也没有招募充足兵员，结果潼关丢了。迟木拿大军西进，来势凶猛，打到自己的门口，再想防御抵抗啊，根本来不及了。魏商带人稍作抵抗，就被迟木拿打个稀里哗啦。他一看不好，舍弃家园，逃到了秦川部落联盟酋长周襄这里避难。周襄见到魏商这个恨呐、丢了潼关，他想发顿脾气，想把魏商骂一顿。一看他那个狼狈的样子，周襄叹了口气：“哎，算了吧。”好言安慰一番，把他留下。周襄一看形势很严峻，稍有疏忽，敌将迟木拿就能打到自己的大本营，他不敢怠慢，派遣使臣雷坤去轩辕皇帝宫搬兵，这里呢立刻招募兵丁准备战斗。周襄想，怎么能拖住迟木拿等轩辕赶到呢？首先步兵得正确，还得凭借天险。什么天险呢？在周襄的防地啊，有两条河，一条啊叫渭水，一条叫玉仙河。这两条河把他们的部落围了个三面，另一面是崇山峻岭，天然屏障。赤木拿想要打秦川部落，就得过这两条河，选哪条都行，不过河你可过不去。周襄一想呢，这个渭河呀，河面太宽，视野开阔，目标明显，水也深，容易防范，只要有人渡河就能看见，不用派太多的兵力。另一条河叫玉仙河，河面窄，水也浅，好过河，那我就把兵力设防在玉仙河畔。真叫周襄猜对了。赤木拿听探子来报说，玉仙河既窄又浅，可以渡河。好，先休息一个时辰，然后过河。就这样，赤木拿指挥他三万人过河。不有那么句话吗？说书老说，人到一万无边无厌，何况三万人，一下子噼里扑的全下河了，趟水走，水深的游过去，这个场面可太壮观了。赤木拿还觉得自己挺高明的，我渡过河就能一举取下秦川，他想的挺好。没想到当士兵刚走了一半，到了河中心，突然间就见对岸树林中一片喊杀声，原来周襄在此设下埋伏，呼啦啦，林中的秦川部落兵全出来了，奋起阻击呀！那不说，在树林里挖了很多陷坑，设下崩腿绳，就见飞石啊，像雨点一样，嗖嗖噼啪啦，哎呦，向蚩尤兵扔去。这下蚩尤兵可倒了霉了，有的被砸得头破血流，死在河里。赤木拿一看勃然大怒，他一面指挥季节赶死队过河，另一方面命令士兵赶紧搭设浮桥。那个时候有敢死队吗？哎，反正就是这么一个职能部队。周襄一看前边上千人的敢死队冲过河了，已经到在他们的境内了，他叫军兵把这些人包围在丛林中，又抽出一部分人专门攻击架浮桥的敌人。他们扔火棍，扔火球子，把搭起的浮桥烧断，没有桥过不了河，拦住后边的敌兵。冲过河来的那些敢死队到了丛林之中，地理不熟，被周襄派人在这里挖下陷阱，劈当扑的全掉到里边，里边有竹尖石尖掉到里边，是没个活呀，有的被套索抓住。就这样 秦川兵士把这1000多人全都给消灭了。这次赤木拿付出巨大的代价，他一看玉仙河是难以渡过，怎么办呢？有了，他率兵北上，干嘛？要强渡渭河。方才我交代过，周襄把大部分兵力都集中到了玉仙河，如果不是这样，玉仙河今天就保不住了，非得让人家杀过来不可。但是相对来说，渭河防范不严。周襄一看赤木拿率军北上，就知道不妙，赶紧调兵往北面的渭河集中。可惜晚了，等他赶到渭河的时候，赤木拿已经率部渡过了河。赤木拿到达了渭河北岸后，高兴，迅速部署兵力向留守北岸的秦川兵士开始进攻，并对百姓进行屠杀，然后向北面的成河部落冲杀过去。秦川酋长周襄急得直蹦啊，避其锋芒藏在了树林中，心里着急，心想我派雷坤去皇帝宫搬兵，他到底去没去，到没到皇帝宫啊，轩辕能不能发兵啊。他这着急啊，雷坤比他还着急呢。前文书我说了，雷坤带书信到了皇帝宫找轩辕搬兵，告诉轩辕说赤木拿兵奔潼关，他都不知道潼关被公开呢。襄城使者杨丁带着子然酋长的求援信说哀汤兵临城下，轩辕听报大吃一惊啊，详细询问两名使者，两人把事情经过详详细细的说了一遍。轩辕听罢不由得心中一震，蚩尤又兴兵向外侵略了。两位使者一路劳乏，先下去休息，你们不用着急，兄弟部队有难，我们绝不会袖手旁观，我立刻和众人商讨援兵之事。哎呀，多谢陛下，谢陛下。杨丁雷坤被人领下去休息。轩辕看了看周围的人，各位大家都听见了吧，襄城秦川3日前均遭到了蚩尤部队的侵略，军情紧急呀，大家看应该怎么办。立木说怎么办，打呀。封后紧锁眉头，陛下，蚩尤这次出兵不只是为抢些粮食，如果取下襄城和秦川，总体看对我们形成合围之势，我们不能任其妄为，坐以待毙。